欢迎收听风投圈，我是 Real。 节目开始之前给大家赠送一个小福利，之前来我们节目做客的 Alan 老师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礼物，通过微信搜索并关注早安英文公众号，在菜单栏输入风投圈三个字，发送后就可以获得 Alan 老师亲口录制的音标专项课程，让你快速学习正确的英语发音规则。早安英文还有其他很有意思的英语节目，从流行时事到西方文化，短小精悍的语音课程可以让你充分利用碎片时间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再重复一遍获取音标课的方法，微信搜索并关注早安英文公众号，注意是英文不是英语，然后在菜单栏输入风投圈三个字并发送即可。今天是我跟王海给大家录制这一期节目哈，王海，这个我们最近在关注什么？
是的，我们其实最近除了关注很多消费行业的一些动态和变化，也是我们过去很多期给大家分享过的不同的消费行业，那其实我们还非常关注互联网本身，对吧？我们毕竟是一个互联网投资人和互联网的从业者。是的，所以
是的，就是基础，
这肯定是基础嘛，因为决定了用户从哪里来，对吧？那其实我发现今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以前大家都说流量枯竭，对吧？没有红利。哎，但其实你会发现大家一边这么说，但一边还是有很多人蹭到了不少的流量红利的，无论你是做消费品的还是做 APP 的，对吧？那在这么多的一些新增红利当中，其实我们会发现都离不开几个内容平台嘛，一个是抖音啊，一个是快手，那更小一点的有小红书和 B 站。那我们之前的节目跟花总也有大概的走马观花的分享了一些对于这些平台的看法，从花总是一个内容的一个创作者的这个角度去看的。那我们今天更多的还是从一个商业模式的分析这个角度去看。
就这几个前面那几个平台都是有一个共性啊，他们都是跟视频有关系的哈，抖音、快手、小红书因为抖音、快手都是这个短视频为主，小红书它情况比较特殊，它除了视频它有很多这种图片啊、帖子这类都有啊，文字的也有，然后 B 站就是长视频为主嘛。
是的，所以都是反正红利肯定都在视频嘛，视频肯定是未来嘛。那如果我们今天录一期微信公众号的一期节目，那我觉得我们也有点落伍了，对吧？太 out 了。
可能晚了几年。
晚了几年。是的。
对。
那其实在这几个平台当中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会专注在其中一个平台上。这个平台也是我认为非常有意思，非常值得单独有一期节目去进行讨论。但是在市场上的关注度呢，其实是不如抖音的，那这个平台就是快手。
为什么它的快手的关注度不如抖音呢？你觉得？
它的这个首先这是一个事实嘛，关于抖音的这种文章啊、分析啊，其实多如牛毛哈，其实也轮不到我们两个人坐在这里讨论。关于快手呢，也有一些这样的分析，但是我认为是不够充分的。然后这个其实跟很多生活在一线城市的投资人，包括媒体人，他们其实都不是快手本身的用户，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之间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没有这种亲自去使用这个平台的一个感觉。
对，这可能是抖音和快手一个比较核心的区别啊。之前我们在跟华总的节目里面也间接的谈到过这个事情，就快手它其实是更多的用户群是在所谓的这个二三四线这个城市，或者是更往下沉的地方。
没错，我之前看到过一篇新闻稿，是快手官方的一个对外的一个发声哈，他提到快手在国家贫困县，中国的贫困县可能有大概两三百个贫困县，快手在国家贫困县的用户占到了20%。这什么意思呢？就它都不是说二三线城市了，是中国最贫穷的地区，国家贫困县当中的人口的20%是在快手上。
就是你去到这个县，这个县有1/5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互联网人群是在快，是快手的用户，
是1/5的人群，不是1/5的互联网人群。
啊，是整个人口。
对，整个人口啊。
哇，那厉害，这个厉害。
当然厉害，因为在贫困县有很多都是一些很小的小朋友啊，包括老人啊，可能他们都本质上不是视频 APP 的一些用户，但是有把这些人剔除掉啊，那其实有效用户当中可能有很大一部分已经是在快手这个平台上了，可以想象他对，
可能就是小一半这种至少。
没错，所以他对中国的这种 下沉人群的这种渗透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这也呼应了我刚刚一开始说的那个，其实今年还是有很多人蹭到了流量红利的。我指的今年是指2019年哈，我们录制节目是在19年录制的。嗯，他们其实是在这些完全跟一般的互联网公司和消费公司的人群完全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互补性很强的平台，也是快手这样的平台上去得到了他们用户的增量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拼多多的最大的广告投放的对象就是快手。
这刚好他们的人群应该是重合度比较高，
而且很吻合嘛。拼多多一年要在快手上投10亿的广告费，是快手最大的广告主客户啊，所以可以想象这个拼多多搞流量已经搞得很厉害了，但是从进一步扩张的这个需求来看的话，它对快手的依赖性还是不小的。
这个太猛了，快手它怎么做到的呢？就是这个我们有没有去研究过它为什么会能够别人去到别人去不到的地方？
它能去到别人去不到的地方这个事情，我可以先再讲一些客观事实，然后让大家先感受一下，我们再去分析为什么哈。嗯，快手在西北地区和东北地区是它最核心的两个区域哈，啊，就是快手的朋友跟我分享过，他们在青海去调研，青海省去调研的时候，发现当地人不怎么用微信，他们的微信朋友圈的功能用的特别少。那他们的微信朋友圈这个功能，实际上承载的是在快手平台上承载的，也就是大家互相发一些个人的一些生活动态，用这个视频的方式去分享，然后朋友之间点赞评论互动，这样的朋友圈在一线城市承载的这个功能，在很多下沉城市其实是在快手上进行的。这样的情况背后你说原因是什么呢？我也只能猜测哈，因为我也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其实在人际交往的密度比较低的地方哈，就或者说我的人际交往的朋友本来就没那么多，就是县城里面可能我们没有那么多朋友，可能就百十号人，我身边好的认识的人会跟我在微信上交流的人可能就100人不到，而且这100人啊很有可能在线下我也能见到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对于一个聊天工具的这种依赖性啊会相对低，不是说不用，是相对低。但是呢我很无聊啊，在一个县城里面，那我很需要打发时间，打发时间最重要的不就是看内容吗？不就看视频吗？所以我看着看着这个视频和内容，你会发现我花在视频内容上的消耗的时间，对我的时间的占用甚至有可能多于我跟别人聊天。那谁对我的时间占用最多，谁就是我在移动互联网上的一个最核心的入口嘛。
诶，这个有道理哈。
对于我和你来说，我们两个人的移动互联网入口一定是微信，因为我们一天，如果我们看我们自己的 iPhone 对于每一个 APP 的这个时间的这种分析，因为 iPhone 有这个功能嘛，就是你每一次每一天你用在哪个 APP 上的时间最多，那我看都不用看我知道一定是微信，而且领先第二名肯定很多，对吧？
对对，
你应该也是吧。
我看一下，这个是在那个，我觉得在 电池里面看，好像是
对的，这个是完全可以看的。那我就不用看，因为我知道这个我肯定是微信比第二名，可能第二到第五名加起来都要多，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一个社交密度很低而且线下本身熟人社会的一些小地方来看的话，他们不需要那么强的这种IM 的这么一个功能和作用但对他们来说的话，时间比较多，需要大量的内容消费来消耗时间，这件事情又显得比我们一线城市的人要更加的迫切一些，因为它是空闲更多。
一线城市它的那个社交圈子可能没有那么广，或者就是说它就可能周围百十来号人，对吧？你觉得是这么一个数量级的概念。然后微信里面的朋友圈毕竟是说你要先加好友然后才能看到他发什么东西，对吧？但快手里面你是可以先看他发了什么东西有意思，你再去关注然后这个人然后再去互动，所以他这边的因果关系是不一样的。
当然没错，但是呢你刚刚说的这一点呢，其实抖音也可以做到，抖音也是看你的内容再去关注嘛。但其实快手和抖音哦，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在哪里呢？快手在平台上社交成分的比例要更高，也就是说用户互动的比例要更高， 那我们怎么样去衡量这个互动率呢？我们看了一些报告哈，这里面有一个互动率的衡量指标叫做评论数加私信数的和除以播放视频的总量啊，就相当于是说你互动行为和观看行为之间这个比例是怎么样的。因为观看行为肯定是一个更基础的行为，对，这是基础的行为。那我们会发现在此前的数据来看的话，这个数据快手是抖音的接近三倍。
这么多吗？
是的，因为我们不用嘛，所以我这些东西我都只能是看完报告之后跟大家分享了，也不是我们亲身能体会到的一些事情。为什么快手的互动比例是抖音的三倍？我们首先很多用户，我们的听众可能是快手用户的人可能相对少一些，我猜应该也会有，但可能不如抖音多，因为我们的听众可能还是互联网人群比较多哈。那大家在消费抖音内容的时候啊，肯定会有个感觉，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内容的一个广场，对吧？你能看到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如果你不感兴趣，你马上就上滑就滑走了，对吧？那其实它是一个纯粹由内容驱动的这么一个平台，它就是一个看内容的平台。它跟可能我以前就可能跟我看 YouTube 对吧，看各种各样的一些小视频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网站都是为了内容去的。
对，看完就走，你也不会想做多做停留，或者是跟那个制作者有，除非你特别关注这个人吧，然后但正常的时候也不会特别关注很多这个抖音上面的这个叫 UP 主是吧，他们叫什么，还是叫什么什么播主之类的。
不会的，对吧？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快手在这件事情上从第一天开始，它跟抖音的这个思路就不一样。抖音的思路就是用户的播放时长，对吧？这个是它的最核心的指标，对吧？用户的活跃的数量，对吧？广告主能不能投到好的广告，能够赚到钱，对吧？但快手不是，快手从第一天开始呢，它就有一个目标，就速滑在做这个公司的时候，它有一个目标，就是它希望能够给到更多普通人发声的机会，所以这个事情会在它的平台运营当中形成一个所谓的普惠机制。这个普惠机制这个词是一个自己快手自己比较喜欢去对外去宣传的一个词哈，所谓的普惠机制。
普惠金融那个普惠的概念，
对对对，就是个普惠的概念。然后呢，他希望他的价值观是说记录世界，记录你，这意思就是说每个个体都有发挥自己的才艺也好，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这么一种机会，这是他的价值观。那抖音的价值观叫做记录美好生活，美好生活是谁来拍的这个不重要，有可能是一个专业团队来拍的，有可能是一个工作室来拍的，有可能是一个被训练过的网红来拍的，但不一定是老百姓拍的，对吧？所以其实抖音是不太在乎你这个老百姓有没有在我平台上露出的，
对，
只要内容好就行，我呈现的是美好生活，一定要美好这个内容，对吧？你是谁拍的不重要，对吧？但是对于快手来说，他说记录世界，记录你，你是一个我关注的独特的个体，对吧？所以速滑在这一点上比张一鸣是多了一些人文关怀在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
就是什么，就可以说是流量的民主化，对吧？
对，你真的可以说是流量的民主化。我们还有一个数据叫做说啊，抖音和快手前100名的用户粉丝数进行排列，对吧？你可以看到第一名，抖音的第一名有多少粉丝啊？到第100名排一个顺序啊，第一名应该是过亿了，基本上快过亿了啊。然后100名肯定也在1000万以上这么一个水平。那快手我也是从第一名的粉丝数到100名，我也排一个序。然后这个图的具体数据呢，我觉得不用跟大家说那么细，是因为这个数据具体每天都会变，对吧？你第一名的粉丝是多少，每天都变，所以说这个没意义。但是我要说的是，这两个图你把它放在一起看，这个图的形状就是不一样。
就马太效应在快手那边是没有那么强，但是在抖音那边应该是比较强的。
就可以这么说，或者说快手的前100名啊，你把它平均一下，或者说你把它看一下，它的粉丝数量是平一些，或者说它没那么陡峭，就说第一名没有说真的那么多，就大家如果看到那个
贫富差距没有那么大，
贫富差距没那么大，而且它的那个绝对数量也没那么 那么高，抖音你说有一个1亿账户的一个粉丝，我觉得是完全是可以发生的一件事情，对吧？那对于快手来说，它就没有到这么一个水平。快手现在第一名的粉丝应该还在4-5千万的这么一个水平，在我们录节目的时候，如果大家加入了我们的那个会员的知识星球的话，我会把这期节目背后我们在做研究过程当中的一份研究报告也会放到这个平台上，给大家可以去看到，就我们的会员可以看到。
对，这里也提醒大家记得加会员啊，会员里面有很多这种独家的私有的资料。
是的是的。那回到刚刚说到抖音和快手这个区别哈，其实这个区别体现在公司的和产品的过程中啊，它是通过这个算法来保障的。我就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知道了，抖音是完全算法推荐的，我相信这个大家很熟悉。但快手啊，其实对于这种关注流的重视程度是很高的。什么叫关注流，什么叫发现流，很简单，关注就是我关注了 ABC， 你给我推内容的时候你就推 ABC 的内容。发现是什么意思，发现就是算法推荐，
就我没有关注这个人，但是因为这个内容比较火，然后那个机器算法判定他应该被我看到，所以我就看到他了。
没错没错。所以这两者之间呢，你会发现如果说抖音关注的这个流是占流量的可能 10%-20%， 发现也就是算法的那部分占的可能是绝大多数 80% 以上，对吧？快手会更平衡，或者说它可能关注流甚至有可能能占到40%-50%在整一个用户的消费行为当中。
明白。就这个确实这个很大的区别啊，就是在因为这个关注流，这个就是兴趣流这个事情是 Facebook 发明的嘛，国内的最大的这个继承者就是头条，不就是抖音的这个运营方哈，然后他们肯定是把这个事情做得非常极致化的。但是快手其实或多或少在保留了原来的这个社交网络的那些核心的东西，就是我关注这个人，那肯定他的权重是要高于我一个不关注人，哪怕他发的内容也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对吧？
是的。这个会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这个会导致快手上的粉丝啊会比抖音上的粉丝更值钱，
因为他是自己真的是主动关注的，而不是说被动推到那里然后顺便点一下这种，对吧？
没错。因为你在抖音上顺便点了关注，首先你点完之后啊，你也不一定会刷你的关注流，对吧？
就是你不一定看得到。
对啊，你不一定看得到，因为你在抖音上你就是就跟着内容走的，对吧？当然现在平台都很大了，我们说这些都是一些怎么说呢，都是一些相对层面的事情。抖音意不意识到自己有这个问题，他肯定知道嘛，不用我们在这边做节目说，他肯定知道，他肯定在优化他自己关注的比例。因为如果你完全是内容啊，你本质上就是一个电视台，或者你本质上就是一个杂志，对吧？我可以这么理解吧，因为你没有真正的社交网络的这个关注关系啊，你仅仅是一个媒体，对不对？
对。
那是媒体值钱呢，还是有社交关系的网络值钱呢？这个我相信不用我们去分析，大家都知道，对吧？
是是。
所以抖音是很想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因为头条这家公司呢，它是很数据驱动的，其实通过算法的方式，通过发现内容的兴趣推荐的方式啊，对于用户起量这个事情呢还是起得最快的，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短平快的事情，很快就能见效。如果你真的要去做一个社交网络，还要得搭一个关注关系出来啊，对于一个新用户的，对啊，对于一个准入门槛和对于整个网络的建立肯定难度是更高的嘛。
对，而且其实你仔细想一下，好像头条系都没有在这个就是帮助用户建立关注关系这件事情上有多大的成就，好像是想不出来一个什么代表作的。
因为他们整个公司啊都不是这个基因啊。其实呢一个公司要做大呢，不需要说一定要把关注关系做出来才能做大的，像头条这样完全就是通过，
对，也很好，
对，通过对用户需求的把握，他就想看他想看的内容，对吧？你把这个轮子做到极致，他也是能跑得很快和很远的，对吧？但是一个公司如果在这种算法的信仰上太强大了，其实让他去培养一个很有人情味或者说充满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社区的话呢，又不是他的基因了。就一个公司不可能能做到所有事情嘛，本质上。
这个是性格决定命运的。
是的。 因为社交网络是要养的。其实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在具体做这个信息流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我可以去想象哈，快手如果说不坚持自己一定要推关注，一定要推社交，他更多的去学习头条，其实我相信他的这个增速可能会更快，对吧？虽然他已经很厉害了现在，但是头条的方式很明显，如果你单纯去优化效率来看的话，一定是头条的效率更高，对不对？但快手的好处是，一旦的粘性形成，一旦用户和粉丝之间的这种信任也好，喜欢也好，这种关系是基于人与人的关系，它不是一个人与内容的关系。人与内容的关系的问题是，如果有其他地方有更好看的内容，可能我就去看别的地方的内容了，对吧？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说，这个人只要还在快手上，他要去给用户去卖货啊，推销啊，用户比在看抖音的时候接受别人对他的推销的这种可能性是要大很多的。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我有信任的人，我很喜欢的一个老铁，这个老铁给我推荐一个商品，和我在抖音上刷了一个不知道谁给我卖同一个商品，那我是对谁的信任度会更高呢？这个是很明显的答案。
没错，这个信任度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哈，就在我们在衡量这两个平台商业价值，刚才你也说了嘛，这个快手的粉丝的单价是要比这个抖音粉丝的单价要更值钱的，就是因为多了这个信任的加成嘛。
没错没错，粉丝关注的这个关系在快手上是怎么被重视呢？还有一个细节可以给大家去再去强化一下这个概念。因为我在刷发现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会有部分是我关注里面的人发的东西会出现在发现那个页面上。什么意思？就是说发现是一个兴趣推荐的信息流嘛，但是呢发现里面也会有不少的我关注的人发的东西的，对吧？那你会发现在快手这个平台上，快手的用户在刷发现的过程当中看到自己关注的主播发的内容的概率是大于其他平台的，
就它还是有一个权重在那里面，就是即便是在就是按照这个兴趣和数据分析的这个角度来讲，因为有了这个关注的关系，它的权重还是很高的。
没错没错，这个权重是怎么看的呢？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快手的这个分发权重哈，在这个发现页里面，它的权重是兴趣约等于关注，就兴趣和关注同样重要，就你看过什么东西，你对什么感兴趣，关注约等于热度，大于时效，大于粉丝数，就是在分发权重的过程当中，刚刚我说的这五个指标当中，是关注至少是跟兴趣和热度是在同样的一个重要性上，所以这个就会，你会发现这个分发的机制当中，粉丝数排最后，粉丝数排最后意味着一个大 V 你发了一个内容出来，没有关注你的人，如果你的内容不是那么好的话，其实人家不会看到的。所以这就说明了一个粉丝数少的人，他的劣势是没那么大的，就是没有人会根据你的粉丝数的多少来决定你能不能出现在好的位置上。
这个真的好，这个真的是雨露均沾。
所以一个用户可能很草根，因为快手上有很多拍视频的很草根嘛，大家都知道。
对，
如果说其实都是草根的这种所谓的博主，他拍个视频拍得好，有了自己的粉丝，得到了十万用户，他就可以利用这十万用户就开始卖货了，他就能过得很好了，对吧？就
不需要成为一个百万粉丝的大 V， 是吧？
不用做大 V， 也不用说一定要怎么样才能够赚到多少钱，对吧？其实是一个非常平等和非常对于大 V 没有太多的倾斜的一个平台。这件事情你觉得在中国还是比较少见的，是吧？
对啊，你看现在国内主流的那几个平台，对吧？像微博啊，这个抖音，其他的基本上都是以就是谁粉丝量大谁厉害，对吧？所以才会出现什么各种买粉买赞这种情况嘛。
是的，其实你看微博啊，微博一开始也是一个以关注为主导的平台，但是发展到今天，它已经把自己的兴趣和发现这个栏目已经做得非常的重了，其实它也是一个以兴趣和发现为驱动的平台，就往头条那方向去倾斜了。所以另外还有一个小数据，在这样的一个生态下，快手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短视频库， 就是它这个平台上的短视频的数量是全世界最多的。这个原因我觉得刚刚用各位听众听我们分析完刚刚的那个快手平台特性以后呢，就很好理解了啊，因为它是一个普惠性的平台，所以大家都愿意在上面发，对吧？所以这个平台上呢有70亿条短视频。一个平台如果它对头部更集中的话，它总体的数量肯定也会更少嘛，因为大家都只消费头部的话，尾部和腰部的人创作的意愿肯定会减少的，对吧？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就从量的角度讲，他们是贡献更多的这个基数呢，头部毕竟就那么些人，对吧？
是的是的，所以这些刚刚说的这些数据呢都是快手非常能凸显这个平台的特点的一个数据。然后最后一点，在产品层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其实快手除了关注和发现这两个核心的功能以外，其实它有第三个核心功能叫做同城，
就是按照地理位置来划分这个用户的和促进用户之间相互产生这个互动的一个机制。
没错，因为如果呢我们在北京生活哈，然后 Real 你在深圳生活，其实我们很难感受到同城这个功能的这种作用在哪里，因为北京有2000万人，深圳有
这个城太大了，
城太大了，你怎么同城都没用，对吧？
是的。
那其实我觉得如果以后快手可以在北京推出一个三里屯的功能，对吧？这都在三里屯，或者
都在望京，就不叫同城，叫同街区这种。
对，在北京得这么做啊，但是呢如果是在一些镇啊一些县呢、啊、其实同城就已经够了。那这个功能为什么对快手来说很重要啊，是因为快手在一个小的县城，就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很多时候讨论快手用户是在一个小地方生活的，他们在同城看到的很多内容啊真的是跟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而且有可能能够导到线下，成为一个真正线下社交的一个可能性的入口。什么意思呢？就是可以想象，如果我是一个镇里面的一个餐厅，我这个餐厅老板比较会拍快手，我可能真的拍着拍着，我的餐厅的生意啊，就会比其他人的餐厅要更好，因为大家看完快手就觉得你这个餐厅挺有意思，我就过来了，对吧？或者包括有一些小卖部啊，然后还有一些在这个城市里面做二手维修的呀，对吧？或者他想卖一些家里面没有用的一些二手的一些东西啊，对吧？或者说他有一个小公司在当地想招人啊，对吧？所以在这些生活方面的种种的角落，其实你在一个同城的这个功能的入口下面，是可以通过快手这个平台来够让跟你地理位置相近的人能够了解到你在做的事情，还有了解到你的兴趣，了解到你在做的那个小生意，并且能够有可能衍生到线下的一些互动啊，一起去玩啊，对吧？去就增加你的生意的流量啊。所以这个功能应该说是一个非常质朴，但是能帮助到很多拍视频的这种博主的一个功能。
哎，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个点哈。哎，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好像你在北京住嘛，然后你平时会关注北京的新闻吗？就是北京发生什么什么事儿？
我不太会，因为我对北京的认同感不足，我是广州人。
OK， 那你会关注广州发生什么什么事儿吗？
我会关注一两个号，是什么广州什么发布之类的这种号。
嗯，
对，
嗯。这个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可能我来自一个小西部，中国西部的小县城嘛，也是差不多这种概念。就我想起就是我的父母他们那一代人，他们其实还挺关注，就他们生活在当地啊，然后他们还挺关注本地的一个新闻怎么发生了什么事儿。有个很具体的一个例子，就是当年那个就是那个壁炉电视啊，你知道，就之前是用那种的同轴那种电缆的方式来传输的时候，就是有当地的一个电视台来接这个线来转播，然后包括你可以看到外面的台，但是它肯定是一个当地的台的。后来呢，不是我们搞这个光纤，搞这个所谓的三网合一嘛，就是可以用这个网线，就是网线后来改成那个光纤进来，可以那个光纤可以打电话，可以看电视，可以上网，对吧？但是有个问题，就是那个光三网合一的那个电视的那个 个电视台呢就不再是你本地的，因为它一般是一个省级的运营商，可能是就联通、移动、电信这种，它来提供这个节目的。这个节目呢它就肯定就说是省级的，那就不会到有那个什么市级或者是县级这么一个概念了。这个时候你就看不到当地的这个什么新闻了嘛，就没有那个频道了。就反而就是很多当时在这个过程中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的父母那边带的很多就觉得哎呀换了这个是高清是高清了，但是看不到我们当地的新闻了，觉得还挺遗憾的，就是有很多人就因为这个就不换了。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每一个县城的人都会对自己本身当地发送的东西感兴趣，好，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强的一个用户需求。所以在微信公众号的年代呢，就出现了很多当地的某些发布型的，就什么北京吃喝玩乐这样的一些公众号，其实也是挺受欢迎的这种公众号。然后中国人也很多，你想一个湖南省的人口呢就跟这个英国差不多，一个广东省的人口呢就比欧洲最大的国家德国的人口还多，对吧？那这些事情呢其实你会发现你做一个广东某城市可能就相当于你做某个东欧小国的整个国家的媒体，你的受众是一样大的。
对对，而且还有更强的这个这种就是均一性嘛，就他们有共同的这个语言方言或者甚至文化的一些背景，对吧？
是的是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快手提供的这个给普通人在当地的一个分享自己在本地生活的这么一个功能，这个功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是，如果一个当地人他去了北京上班和打工，然后或者他到了广东，其实他可以通过切换地区切换到自己的家乡来看自己家乡的这个同城的这个视频，可以去抚慰他的思乡之情。我觉得这个功能呢也是挺人性化的，就是说他不仅定位你是定位现在在哪里，这个是一个同城的一个默认，就是你如果在深圳就是看深圳，但是这个城市的位置你是可以漂流的，你可以漂掉一个你想去的地方。
然后你肯定也不会说 就大部分人应该是不会去看一个跟自己完全没有关系的地方发生的事，对吧？大部分就是要么就是在看你所在的地点，你经常出那个工作的地方，然后因为中国这个城乡这么一个二元的一个结构嘛，那可能还是要看一下说你老家怎么怎么样，对吧？
没错没错。然后现在快手啊在自己同城这个页面上加入了一个功能，这个功能呢有一点点像五八同城，就是说二手交易啊、租房啊，还有
有这些服务了，
招聘啊，有这些服务，有这个功能开始有这种雏形可以在上面了。据快手的这个朋友跟我分享呢，其实这一块的流量是不比五八同城小了，已经就是他们顺手的做了一个同城服务的，在这个入口里面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板块，就是有点像是美国的 Craigslist 啊，对吧？那中国的就是五八同城嘛，
对对，
这个流量已经很大了，就是说很能满足这个快手用户的一些需求。
那五八同城不就尴尬了？
我们不是股票节目哈，我们不推荐股票的买卖，这个大家都是自己想的哈。
确实，这个、
哎、
这个很不容易。
对啊，一定要先把自己撇清，因为我们经常也聊到一些上市公司啊，这个不能那个，但以为你是不是要做空五八同城啊？我们没有这个意思啊，
我们就纯看趋势嘛，对，不至于说这个怎么操作，你自己去想。但是从目前这个趋势来看，应该是这样子的。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快手是一个，跟抖音相比和跟其他平台相比都很有自己特色的这么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最核心的一个定位是说，它鼓励对于人的这个每一个平凡人作为一个内容输出者和创作者的一个鼓励，它会让大家去分享出来自己真实的一面，而不是去很漂亮的小姐姐去载歌载舞，那些东西很好看，像抖音没问题，抖音的流量也更大，但是快手可能上面那些很土的，可能我们一线用户不会去消费的那种在田里面跳舞的这特别乡土气息的那种视频，确确实实可能就是老百姓最真实的一面，就他能在展现自己做自己，对吧？而不是说在抖音上一定要非常漂亮啊，唱歌唱得很好听啊，你才能够有粉丝。所以这个区别我认为还是非常非常明确的区别，所以这两个公司我认为未来 肯定会有一定的竞争，但我觉得到最后这两家公司的基因还是不一样，他们是可以共存的，我觉得，因为一个是非常算法驱动，冷冰冰的，非常理性啊，把所有的数据优化到极致，提高所有用户的留存，提高所有用户的时长，对吧？那快手呢，是说让更多的人能够展示自己，对吧？两家公司都有自己非常厉害的地方。介绍完这个产品之后呢，我们下一部分的节目啊，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快手这个公司它是怎么赚钱的呢，对吧？我们刚刚描述的
商业模式
对，都是跟产品相关的，然后我们下一部分我们要分享的是这个平台如何盈利呢，对吧？ Will 你可以先猜一下它现在整个平台最核心的商业模式应该是什么，你自己觉得
是电商吗？我之前好像有耳闻这件事情，
电商可能现在排在他们商业模式的第二名嘛，就是这个从这个规模化的程度来看的话，那具体我们电商可以放到后面来讲，因为电商也是我们很关注的一个方面。我们先讲它最大的商业模式，那其实也是我跟 Real 相对不太熟悉的一个商业模式，这个商业模式叫直播，因为我们不看直播，所以我们也没有用户体验
对，这个又比较难理解，
其实也是可以理解了，只是没有第一手的理解而已，但我们肯定是有一些逻辑上的理解是没问题的，对吧？那快手是全世界最大的直播公司啊，直播超过100万，那这句话呢是一个客观事实啊。那这个客观事实背后意味着什么呢？还是回到我们刚刚说的，快手是一个普惠平台，淘宝直播很厉害，对吧？有李佳琦，你看多厉害，李佳琦特别火，对吧？但是淘宝的主播可能也就10000人顶头了，肯定是万这个数量级，还不到10万，更别说像快手一样到100万了。为什么？因为淘宝上你要做直播很简单，你得有流量啊。你的流量从哪来呢？淘宝给你，或者你自己本身出名，只有这两种可能性，对吧？你如果原来是明星，你可以去淘宝，因为你是明星，你本来有流量。你如果淘宝捧你，淘宝其实对李佳琦啊这些头部主播是有流量的扶持和倾斜的，对吧？所以只有这两种可能，在一个平台上你能火的话，本来火和平台愿意去捧你。但是在快手上呢，我们刚刚已经描述了，不是这个逻辑。快手的用户啊，都是那个创作者一点一点发视频，通过同城也好，通过兴趣也好，去吸引回来的。可能每一个人都不是那种多么大的大明星，但是他们都是有一些自己的几万、十万的一种粉丝群的。这个生态可以这么说，是已经先建立好了这个用户生态，而不是说啊，我只是把直播变成一种变现方式啊，直播这个东西啊很酷啊，大家都在做，我得做。快手的直播是因为本身这个土壤就已经给很多腰部的这种主播带来了他们的核心粉丝群，而直播仅仅是一个让核心粉丝群能够跟他进行更进一步的互动，能给这些主播进行打赏，让他们能赚到钱的一种方法。所以我觉得快手在做直播是因为基于它之前的这种用户关系的基础建立的足够牢固，这个是它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直播公司的最主要的原因。
明白。它快手的直播的内容的和这个，就不管是内容还有这个形式上，和比如说抖音那些还有其他一些各大直播平台有显著的区别吗？
会有一些区别的，因为直播这个行业啊，你会发现最早在中国做直播做到上市的是 YY， 对吧？后来那个陌陌上市以后呢，也把这个直播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变现方法。那其实这个阶段的直播呢，更多的是一些所谓的娱乐直播，或者我们称为秀场直播。你可以把它简单粗暴的理解为是把夜总会或者说娱乐表演把它放到互联网上。所以它是一个娱乐驱动的，载歌载舞是它最核心的内容。到了淘宝做直播的时候啊，淘宝直播以卖货为核心，所以淘宝直播本质上你可以理解成啊，是把商场的售货员的那个导购把它搬到互联网上。
对，这个还是有本质区别的，这两个。
那有本质区别嘛，对吧？然后你看抖音呢，抖音本质上呢也是偏这个娱乐型的，它也是载歌载舞型的，对吧？所以呢，快手跟刚刚描述的这两类呢都有不一样的地方。快手的直播有很多啊，真的就是唠嗑型，给你讲段子 对吧？快手上的最大粉丝人叫散打哥，是个男的，还不是女生，还不是美女哦。然后呢，他们排在前十名的那些主播的照片我都大概看过啊，没有真的是那种
帅哥靓女
帅哥美女，不是那种。所以你不是这样的人的话呢，你去载歌载舞可能也没那么多人看，
真的是靠
但是
技能啊，才艺
或者说他就有某一种自己的一种会杂耍，对吧，会某一种才艺，或者会东北二人转，你就在上面讲段子，对吧，然后呢或者呢你就是给大家去展示我的每天的这种生活，对吧，如果他是一个卖牛肉的，他就给大家展示一下，哎，我今天是怎么去养这些牛的，他怎么吃这些草的，我怎么把它做成牛肉干，对吧，其实相对来说就是一个很生活化，是我可以理解成他是这么多的直播平台当中生活化最强、风土人情的感觉最明确的一种直播方式。它既不是导购的那种淘宝直播，也不是娱乐型的像 YY 和默默的那种直播。
对，这个很厉害啊。
我是研究完之后发现这个公司比我想象中要厉害。
对。那他这个快手这个直播他也是有这个变现的话，他也是通过什么打赏啊这些方式来进行的吗？
他有两个方式哈，最大的方式是打赏，对吧，这个是一个对于互联网公司来说效率最高的一个变现方式，因为基本上他就是一个收过路费，他也不用做什么成本，
嗯嗯，
对吧，然后这种打赏的机制呢就相当于是买一些虚拟礼物啊，对吧，然后这个主播的表演很好看啊，对吧，主播的这种讲的段子很好玩啊，对吧，我们就鼓励这个主播。这一块的收入在2018年在快手上大概有两三百亿了。
全年人民币的收入。
全年人民币的两三百亿的收入啊。这个是快手。
是总的呢还是说只是快手收到的？
快手跟主播是1:1分成。然后呢应该是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两三百亿指的是快手，
那就是说它总的，
所以你可以乘以二，
对，要 double 一下，是大家花的钱
double 一下，没错，是的，是的，大家花的钱是 double 一下，所以大概有几百亿的这种基于快手平台的这种打赏的这种分成的收入哈，那你想嘛，它本质上也是一个有2亿日活的 APP。在中国呢也肯定是排在前十名的，对吧，中国的 APP 2亿的日活肯定是在前十名，这个毫无疑问。所以但是抖音的直播呢肯定也没有说像他做那么好，还是回到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原因上去，其实一切的商业模式都是跟你的产品的哲学和你的整个本身人在上面用户是怎么使用你的产品的那个使用方式密切相关，对吧，抖音的直播的打赏就到不了这个水平，但你知道抖音的什么商业模式做得特别好吗？这应该是一个大家都知道
的
吧，就是广告，其实是，
卖货是淘宝的，对，
是的，就抖音的广告做得特别好，是因为这个是我的同事跟我分享过的一个他的观察和他的一个总结，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一个如果说我关注的是人，这个平台是以人作为我主要的关注对象的话，其实直播打赏和卖货这两件事情啊都是基于信任而去才能够去建立的这么一种商业模式。而这种打赏也好卖货也好是基于人的信任才能建立商业模式呢，是适合那个人与人的信任更强的平台。这是一类像快手的。第二类是人与人的信任偏弱，但是人和内容之间的关系比较强，人在这个平台上主要是消费内容的，他在刷内容，刷很多好看的内容，这种类型的平台在变现作为商业模式的时候啊，更好的模式是广告，
就跟类似于媒体嘛，就刚才说的这个道理，媒体的广告相对来说是比较契合的。
是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抖音上哈，如果你要去在抖音上卖广告，就是广告主，很简单，你一定要把你的广告做的跟一般的抖音平时的视频一样好看，你直接就在信息流里面插进去，对吧，翻着翻着翻着突然翻出来一条是广告主的广告，但这个广告拍的呀又跟一般的抖音内容 很像，很好玩，对吧？很好看，
这真的叫原生广告了。
那这个体验是挺好的，就你可以想象一下，虽然我们两个人肯定也都刷的不多，但是你刷着刷着刷出来一个广告，你也不觉得它是广告啊。就好像因为我会刷一点点的那个 Instagram 呢，它的广告就跟抖音的这个广告有点像，就是说我刷着刷着突然出来一张广告主发的图片，但这个图片说实话有时候拍的比一般人拍的还好看，我就看得特别认真。
对，而且它的风格也比较让你不觉得很突兀嘛，最核心的一点是，对吧？你觉得哎，还挺不错的，
还挺不错的。抖音跟 Instagram 在这一点上有点像，就是都是在信息流当中，广告接进去跟原生内容之间的差距已经没有很大了，甚至可能更好玩一些，因为广告毕竟是广告主花了钱去找人拍的嘛，对吧？
对，
这个制作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嘛，对吧？
对对对。
所以刷着刷着我就看到广告，我就顺便我就点开，对吧？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方法。所以对于一个内容驱动的平台来说的话，卖广告，抖音今年卖的广告的收入不是已经有很多的公开的新闻吗？张一鸣下的目标是500亿，对吧？500亿的一个目标，那还是比快手大嘛，对吧？快手也就是两三百亿的直播嘛，对吧？
是。
所以其实这两类平台啊，在他们的产品的定位层面就已经决定了他们在商业模式层面一个很大的区别，这个是我做这个研究下来非常大的一个收获。
对，这个确实啊，如果这个信任关系导致这个变现这个商业模式的这么重大的区别，好像也决定了这两家平台在以后的发展道路上它采取的各种推广营销都是不一样的，其实这个还是非常核心的不一样。
没错，所以其实你会看到这个微信公众号，我们可以把我们刚刚的分析框架放到微信公众号再分析一遍，就是说微信公众号是一个更偏人的平台呢，还是一个更偏内容的平台呢？其实你从微信的改版里面你可以看出来一些端倪啊，就是微信之前啊，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微信公众号是一个更偏人的关注的平台，对吧？为什么呢？是因为微信公众号在给你看内容的时候啊，你首先你得先关注你才能看，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对吧？那第二呢，就是说以人为核心的平台，它有一个特点在产品上哈，是什么特点呢？你要先点那个人本身进去，
它有个层级的问题，
你才能点到内容，
对吧？
对，就 real 你能 get 到这个感觉，就是我要先点这个人的这个号本身，我这个号叫做我们节目的公众号叫风投圈，你要看风投圈的内容，你要先点风投圈这个号本身进去，下一步你才能看点内容，对吧？但大家可不可以想象一下，用户你在使用这个抖音的过程中，难道抖音会先给你看一个主播的这种
头像
你点进去的
对，
或者说一个什么东西你先点进去了，你第二步才能点到那个视频吗？不会的，他一刷就视频，一刷就视频，对吧？这个区别就在于说，对于微信来说，其实我要先认可你这个人了，我先点开你这个号的名字，我才会啊点开你的内容，第二步才是内容，第一步是对人的信任。但是微信也意识到了，单纯从内容的角度来看的话，它这样的效率是不高的。
所以它在那个8的那个版本里面把这个内容打散了嘛，就是可以按信息流的方式一篇一篇出来，而不是要先进到某一个这个作者这个名目下或者专栏下面你再去找。
是的，我们岔开一下来讲一下微博讲一下微信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 Real 说的背后是不是这个原因，我猜一定是，一定是微信的团队为了让大家能够少点一次就能直接打开内容，这个按道理来说是一个提升效率的方法，我以前要先点进去再点内容，现在我直接给你内容变成信息流，你直接就可以点内容了，那我按道理是一个促活的一个产品的升级，让用户能够更方便的能点开更多的内容来看，这个肯定是微信做这个改版背后的一个思路，我猜，对吧？但是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吗？
没有人点了。
结果是这个改版之后，微信的打开率没有上升，这个同一篇文章的打开率没有上升。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对吧？因为你做的这个步，你明明少点了一次，这个在产品上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了，从两次到一次，对吧？但是用户并没有点开更多，在这个改版后，
我理解这个情况，其实我觉得可以类比另外一个事情，因为我自己用公众号看其实用的不多，但我不是订阅那个 ISS 的那个 feed 嘛。
对，
其实 feed 里面也有这个问题，就是说一般的这种所谓的这种 ISS 阅读器，它都会有一个所谓首页的这么一个概念。这个首页呢，就是按照这个时间流混合排布的你订阅的那些渠道来源的文章，对吧？最新在上面，最下最旧的在下面，然后它是就谁新谁在上面嘛。如果就一般的情况下，大家某一个渠道它不可能连续都在发布嘛，它肯定是发一会儿，然后就也还有个固定的间隔，然后另外一个频道又有个固定的间隔，这两个是错开的，所以你在那个首页上面看的就是类似于像这个现在这个微信公众号那个文章排布一样，按时间来排，然后那个渠道是就是乱序的嘛。但是其实你真的要去就是刷这个 ISS 阅读器的时候，你很多人是在点，我点那么一个人，我看他这个比如他是一个个人的一个博客，对吧？他可能因为这个人我可能比较关注，然后他在我心中的这个权重比较高，那可能会先把这个人的先刷完，然后再去看剩下还有多少时间去刷另外别人的东西。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细微的心理上差别还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它改版之后并没有提升到打开率，背后的核心原因是因为大家还是希望跟着人走，是这意思？
对，我觉得其实对于更加这个就是你知道你想要什么，你订阅这个号，其实微那个公众号里面其实有些文章还是不错的，有些作者他把就是比较深度的一些我们看的一些商业的文章都是从他都是发布在这个公众号平台的嘛，所以这些我肯定会重点看的。但如果说你都把他们打散到一个流里面，你知道也有很多号是那种哗众取宠，或者是这种就吸引眼球的标题，但是因为某些原因你又不得不看，比如说可能是你公司相关，或者行业相关，或者是跟你这个地理位置相关的一些东西，你又必须得订阅，这个时候你觉得很烦，对吧？你的整个的就你某在点开某一个这个列表的时候，你的信息的那个密度就是不稳定的了。因为你知道如果说你只点某一个作者的那个专栏的话，你知道他的这个信息的那个就信噪比吧，它的那个比值应该说是你心里有一个相对来说明确的预期的。但如果说你全部打散到一起，那有些高有些低混在一起，你就很难去判断了。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其实给我们的一个启发就是说，人的这种吸引力，人和粉丝之间的这个发文章的人在微信上是这个创作者嘛，就是在快手上也是创作者。创作者和用户的这个信任关系一旦建立之后，哪怕你把它变成信息流啊，其实这个信任关系还是存在的。我不信任你的话，哪怕信息流我也不点开，对吧？如果我信任你的话，我点两次我还是会点开，对吧？其实这么一个道理，我觉得。
没错没错。
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讨论的这个广告的这个业务上这个抖音它的广告肯定是最核心的商业模式，它的广告今年有500亿。那其实它比快手的广告就是要做得更好，快手的广告呢是做得一般般的，可以跟它其他业务相比的话。还有一个除了刚刚说的那个信任的强的平台更适合做基于人的这个变现嘛。所以在这个逻辑上你也可以推出来说，人这个KOL 在快手上能接的广告是什么样的广告呢？其实很多时候还是有限制的，是因为这些广告啊，还是要跟这个人本身的定位和他的这个号本身的价值和他的人群有关系。快手的吃亏在于说，他在广告这件事情上，他很难接企业主的品牌广告，他可能只能接一些效果广告。
对，就是没有那种所谓一个高端的这种粉丝能够去判定说这个，就也有，就有些人他会有这个所谓的自己的一个调性，但是因为太散了，所以你对于品牌主来讲，你要去跟那么多个人谈还是比较累的，对吧？
是的，所以快手上最大的广告主呢，就是那些效果类的广告主。什么？谁是效果类的广告主呢？这个游戏的商家一定是，对吧 ？APP 下载这一块也是。对吧？然后还有一些电商的一些卖家，就是对吧？导流到自己的淘宝店啊，导流到自己的友站啊，对吧？这些其实也是一些他们的效果类的广告主。品牌的广告主当然就是说什么那种外企啊、世界500强啊、汽车啊，这两类广告呢，在互联网上都会存在，对吧？品牌类的和效果类的。但是呢，对于抖音来说呢，它其实这两类抖音都能吃，抖音都可以吃这两类。 因为抖音的内容调性也是相对不错的，它是所谓的一个
美好生活
嘛，这样的美好生活，对对对，美好生活的一个视频。那快手呢，它还是缺了这个品牌类，品牌类的广告在投的时候啊，现在据我所知，能想到在快手投的还是很少的，确实也不合适，所以它只能接一些这种游戏类啊、APP 下载类啊这样的一些偏效果的广告，对它的整个广告的想象空间呢，其实这个还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本质上啊，这个速滑在做和整个快手团队在做这家公司的时候，他一开始不可能想那么多，对，我不可能想到说，哎，我就要做成一个什么样的调性的平台，我就能够接广告，他肯定不这么想的。他是刚好做到了今天，发现他的平台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发现，哎，那我今天有这么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上我接不了品牌广告，但是我可以做直播，我可以做打赏，我可以做卖货，那他就去偏向那一边去了。但其实以我对头条这家公司的理解呢，我怀疑他们在做抖音之前怎么卖广告他们已经想好了。
那广告是主要的变现模式吗？
对，我觉得他们已经想好了，肯定就是先想好了，我这么做信息流全屏的竖屏的，我就很好卖广告，
是
对吧？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定区别，但反正大家都能赚到各自的钱就好了，对吧？
它这两类就广告收入来讲，它两个有多大的差异呢？就是从这个收入这个钱的数量级的角度来看。
快手的18年的收入是在几十亿的规模。
就是广告这部分。
广告，然后19年是100到150亿吧。
那就是大几十亿，18年应该是大几十亿的规模了。它要从19年要不要翻一番嘛，要。
差不多差不多，可能是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那那个抖音是500亿嘛，所以今年的目标是500亿，所以你可以理解抖音是快手在广告上可能3到4倍，大概4倍左右。
这个差别还是蛮大的。
这个差别是很大，因为你要看抖音和快手的活跃是抖音多，这个用户的日活抖音大概是3到3.5亿，但快手也有大概2个多亿，所以其实可能也就多。
那这里没有几倍的差别吗？对啊，这里
没有几倍差别嘛。
对
对
对。
30%的差别吧，可能差不多吧。
但收入就差了好几倍。
收入差了好几倍，对。所以其实我们为什么刚分析了半天，就是因为用户只差30%-40%，但是广告收入能差上3-4倍，那肯定背后是有这么一套逻辑在。
就是抖音那套逻辑的变现效率还是高的。
还是高，在广告这个层面上是高的，对，这是我的结论。是的。好，那我们讲完广告和直播哈，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都很关心的这个卖货这件事情。卖货这件事情也是我们个人因为是做投资嘛，也想看，哎，我们投的一些卖货的这样的一些公司啊，有没有可能在快手上能薅到一些羊毛呢？对吧？
对，
能卖出一些东西呢，对吧？
嗯。
然后这件事情呢，研究完之后呢，发现是还是挺有想象空间的。那我们呢，先说一下这个数据本身哈。数据本身是这样的，就是呢，快手的电商的 GMV 呢，是他们平台内部的人呢都不知道的。为什么他们不知道呢？原因很简单，有很多人在快手上发了视频啊，吸引了粉丝之后啊，他会跟这些用户说，哎呀，咱们拉个群嘛，你可以加我微信啊，你直接加微信之后啊，我在微信上卖给你嘛，对吧？我们可以那个在微信成交，统计不到啊，这个出了他的那个平台的范围了。所以呢，这种现象其实很常见。为什么很常见呢？是因为快手一开始呢，它不是做电商起家的，它就是一个内容平台，
就没有这些支持的。
对，它就不支持这些很多的基础设施啊，电商它都没有，对吧？你得有个快递啊的支持啊，什么售后服务啊，这种什么这种阿里旺旺啊，就是这种一系列的这些电商相关的一些配套支持呢，一开始它是比较弱的。那所以呢，出现了很多主播会把用户粉丝导到微信的这么一种现象，对吧？那最精彩的来了，就哪怕是这样，2019年它的 GMV 大概会有接近1000亿，是它能监测到的。
哎，等下，这个你说它能监测到是说是什么意思？就只在平台上发生的吗？还是说包括刚刚那些看不到的？然后估了一个数，
就是加微信是监测不到的，就是、
这就不算，
你不算。还有呢，什么算监测到的呢？我可以定义一下什么叫分监测到。监测有两种，第一种是快手平台内实现闭环。就是我现在他已经有一些这样的基础设施，他可以实现这个闭环了。
就你可以在快手里面开个店，用快手的平台
开个店， 对，用快手平台开个快手上的有赞，你可以理解成快手投了一个他平台上的一个类似有赞的公司，然后专门帮他做这个事情、
okay.
对吧、uh-huh. 这个事情也不难，对吧？说白了你有快手的流量，你做个有赞还不难嘛，对吧？啊，然后
这就看得到数据了，
对吧？
嗯，
这个就看得到数据，这是第一类，这快手小店，对吧？第二类呢是你是个淘宝店，你来这边你同时也是个主播，你主播开了个淘宝店，对吧？你要把用户导到淘宝，那这种呢，它可以检测到，淘宝现在是不太好被它检测，但是它大概能够估算吧，因为它要从产品和技术层面，它要算什么呢？它要算这个流量跳转到了这个电商之后啊。电商有没有成交？那有一些电商呢，是愿意把这个是否这个流量最后有成交的这个数据呢，反导给快手，告诉快手说这个流量本身有没有成交。
有
一些电商平台呢，他就统计不了这个。我觉得 Real 你肯定比我更懂了。就有一些平台导过去之后，你就看不到了，就是黑洞了。有些平台导过去之后呢，他还会把数据回传给你。
对，有没有数据共享嘛？这个是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合作的区别。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也建立在这个两个平台本身之间的信任和合作的这个深度嘛。就是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点，就是拼多多跟快手是有这个合作的，就是快手导到拼多多上，这个数据是回传到快手的，所以这个东西是能算 GMV 的。
对，这种就是叫做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对，但某些平台我就不说是谁了，对吧？就那几个平台，某些平台是不给快手回导的。
比较强势的肯定就不开放吧，一般的
是某个强势平台，对吧？然后呢，就是快手是腾讯投的，大家就懂了，对吧？所以就是不回传的，对吧？所以其实呢，这几百亿的 GMV 呢，就是我们把快手小店和能回传的全部算起来，因为其实这里面肯定是有少算的。为什么？哪怕我回传了这个人。是点过去之后没有马上下单，但你怎么知道他不会明天去下单呢？对吧？
对对，就看他要那个追踪多长时间嘛，可能半年也没有，对吧？
可能追踪不了半年，可能最多就追踪七天嘛，就七天内的可能都算是你导的，就如果是过了七天就不算了。对，反正 anyway， 他这里面有很多很电商行业很专业的一些计算方式，这个我们也不算我们的节目范围内，但我只是分享刚刚的那些细节，其实想跟大家讲的话，其实说快手对于电商的导流能力呢还是很强的，其实是它本质上不是一个专门做电商的平台，它的 GMV 如果能够有大概大几百亿的话，它明年过千亿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还不算那些什么回传不了的，还有不算那些加微信好友的，所以你可以想象有多少人在上面去做这个卖货的这种就是赚点小钱的这种行为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是，那这在电商这一块抖音有什么显著的区别吗？跟快手相比，
抖音跟快手有个显著的区别啊，这个是个好问题。抖音呢，它跟淘宝结成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深度的一个战略合作，它跟淘宝之间签了一个价值70亿人民币的一个年度框架协议。
嗯，
就是在广告行业里面俗称年框，
对
吧？签了年框你就很开心了，因为这个钱已经都是你的，一定要花在你这个平台上了。
对，
对吧？
就是预算已经备好了。
预算备好了，对吧？这阿里已经把这个预算都给你签好了，对吧？你就，但是阿里是有条件的，肯定不会白给你这么多钱。我猜测，没有内部数据，但完全是纯猜测。抖音应该是放弃了做自己的有赞和做自己的所谓抖音小店的这种内部闭环，所以他才能够打动阿里说，哎，既然你不要跟我竞争了，你不要把流量全部在你这个平台上直接成交，你愿意导给我，好，那我就把广告费导给你，互利互惠，但是大家一定要有所取舍，
就划定清楚自己哪些是该做哪些不该做的，然后就合作嘛，这样其实双方的信任度会好一些，
就是这个道理。那快手呢，明确的应该我观察他们现在的发展，他们是不愿意做这件事情的，所以快手和阿里的合作呢肯定是不如跟抖音的合作。
那这里就有意思了，
阿里的合作
就是刚才你也提到的有几个比较有意思的点。首先快手是腾讯投的，然后这个拼多多是快手的这个第一大的这个广告投放，对吧？合作伙伴拼多多本身也是电商嘛，那就这里面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就比较微妙了，对不对？那你要自己做电商，那拼多多也要担心你以后会不会直接把我踢掉啊之类的。
这是一个好问题，就是目前来看呢，是快手离拼多多更加的合作更近，然后呢，这个离阿里肯定是更远的，由于我们刚说那些原因。但是刚Real你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以后快手真的想把自己电商闭环这件事情做大，而且成为它一个主要的商业模式，它会不会连拼多多也踢掉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这个问题我相信没有人能回答，我们肯定没有这个能力回答这个问题。
对对对，这个其实
也是 我相信连快手的高管也不知道。
对，因为其实也是我们看这个腾讯系它旗下相跟这个阿里系竞争的那几个东西，其实或多或少都有点这个问题，对吧？其实你看哈，这个拼多多跟京东它其实是也有重叠的地方，对吧？然后我们看这个目前可能快手跟拼多多可能还没有，但以后很有按照他们这个共同覆盖的人群和这个售卖的这个商品的机制来讲，我觉得就不可避免吧，这个事情应该是。那就这几个互相是有这个业务交叠的地方，到时候怎么是内部能够合力去对抗阿里呢，还是先自己内部先打再说，这个还是挺微妙的，我觉得。
很微妙，但反正他们背后都是有腾讯都是共同的股东，他们可以去进行一些调停。这个，但这个事情具体怎么演变，就是这期节目在我们录制的时候是看不出来。这期节目我们录制的时候，快手和拼多多还是非常好的盟友，对吧？然后数据是共享
的，
然后那个拼多多是快手最大广告主，对吧？然后呢，相对来说跟阿里那边的关系是相对差的，对吧？是有大家是一个阵营的，是大家是兄弟，对吧？这个快手和拼多多，但会不会从兄弟又反目呢？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有价值的点，是因为确实是有反目的基础的。
对，其实你如果你仔细想一下，就是这或多或少也反映了这个腾讯和阿里这两家内部的这种组织架构的这种或者这种企业文化不一样哈。阿里内部其实是它部门与部门之间的直接竞争关系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弱的，对吧？大家都是可能互相 cover 这种职能性的组合会比较多一点。然后腾讯就是著名的这个赛马理论嘛，对吧？内部就不要说外部投的这种各种都是互相打架的，内部就是同一个集团内部还有各个这个事业群还要互相竞争一下的。
没错，所以其实这种松散的这种合作机制呢，但如果说面对这么大的一个竞争对手，也就是阿里的时候，如果腾讯旗下的几个核心的这种被投公司之间都开始出现一些冲突的，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啊，
内耗
还是要先，这就有点内耗了，对吧？但其实这也，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不要说我们作为旁观者的，可能快手内部的高管也不一定想得到这件事情，他们要不要往这个方向走，是继续赚的这个广告费呢，还是说，既然拼多多一年给你10亿，对吧？这个广告费已经不算少了，对吧？以后未来可能20亿、30亿，但你想哦，如果你真的把一个电商做成了的话，那就不是20亿、30亿的广告费的问题，
再加一个数量级至少的。
你至少加一个数量级的问题，你想，你把流量导给他，那他也是卖电商嘛？你自己卖电商，你也是卖电商，对吧？你这个就完全不是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抖音是想的比较明白的，就是抖音是比较清楚说，如果他真的要自己做电商的话呢，不是不可以，他也可以去硬做，对吧？但是我为什么不赚那每年70亿的年框呢，对吧？他可能觉得年框对他吸引力更大，对不对？
就而且就是抖音他就好像也是回到公司的那个基因这个角度来讲，他头条也没有做电商的这个背景啊，这个传统吧，好像。
确实没有，而且他也更务实嘛，就这个年框摆在这里，为什么我不签呢，对吧？
对，就我
其实
本来就是卖广告见长的，对吧？那我何乐而不为，发挥我的强项。
没错，第一他是卖广告见长，第二是阿里给他的这个条件我估计也不差，第三是说刚刚我们也都回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今天的这个主线，就是内容为核心的平台呢，它的信任度没有以人为核心的平台那么高，你信任度不够高的时候啊，你卖货还是一个讲信任度的东西，它跟卖广告
想做也不一定做得起来的。
对，他想做呢，从想象空间卖货想象空间来说呢，我认为还是快手的想象空间比抖音更大，这个也是我们今天一路下来分享的这个信任这个逻辑嘛。所以呢， 如果我是抖音呢，我也觉得这既然也不是我的最核心的那个强项，那我有又能够借到他能收到那么多广告费，那我就做了就算了，就因为他本质上他可以自己卖货，他也可以把卖货这个事情变成阿里给他的广告费嘛，对吧？其实他可能算过，可能我自己卖货到最后我的利润也不一定有70亿那么多一年，那我就干脆收这个广告费，可能我挣的更多嘛，对吧？所以我觉得到最后大家都是从自己的基因啊还有我的强项去出发，然后去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一个商业模式。那快手在这件事情上未来一年的选择究竟是怎么样的，如果他真的要发力开战了，去拳打脚踢所有人了啊，那我觉得我们就值得我们可能一年之后再录一期节目再分析一下这个进度，
看看到时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格局。
是的是的，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好，今天我们聊了这个快手啊，这个应该不是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这个短视频直播平台。然后我们看了看跟他的这个最大的竞争对手抖音，还有他相关的一些这个上下游的合作方的做了一些简单的分析。然后也如刚才黄海说的，这是一个在快速变化中的行业，我们会随时对这个行业保持关注。如果你想知道我们后续对这个事情的更多的一些分享因为我们不可能每期节目都讨论同一个话题嘛记得一定加入我们风投圈在知识星球上开设的听众群，里面我们会包括把今天这一期黄海做的这个快手的业务分析的一个内部资料分享给大家。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